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为大家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端午节日。端午节是中国以至日本、越南、南韩等等的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定在每年的黄历五月初五，和黄历新年、中秋节和清明节并称为华人四大传统节日。今年的端午节是在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的端字是初开始的意思，端午就是初五，因此黄历五月初五名为端午节。根据河图共有十个数字，就是一至到十，其中一、三、五、七、九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为阴数，因此端午节又称为端阳节。台湾、近年的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南韩等等的国家都将端午节列为法定的公众假期。第一首歌曲是由杨玉荣主唱的《菜农夺锦》。香港自开埠以来，端午节都是一直是本港华人大肆庆祝的节日。直至1962年4月，端午节 正式定定为香港的法定公众假期，当日放假一日。在端午节当日，家家普遍都会事先或者是当日是去买粽回家，在端午节当日吃的。喜欢游水的市民会一家大小去沙滩游水，说是洗过龙舟水能够辟邪驱百病。在香港的大埔、沙田、屯门、荃湾、香港仔、维多利亚海港等等沿岸的地区呢，以往每年都会举行龙舟竞渡。在龙舟竞渡之前，大会是会举行祭祀的仪式，祈求一年风调雨顺、百业兴旺、国泰民安。电视亦都有直播部分龙舟竞渡的赛事，场面都非常之热闹的。我们都会以这首广东音乐《赛龙夺锦》来做下庆啦。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我现在是讲述一下端午节的缘起。端午节在远古先秦的时期，原本是一个在夏季辟邪驱除瘟疫 防治有毒害昆虫动物的节日。根据学者文一多所著的神话与诗的端午考这一篇的文章和其他学者的考究，在屈原投江之前五月一带已经是有端午节的存在。在远古先秦时期，黄历五月初五被视为戊月戊日，戊是可戊的戊，本人估计应该是从谐音而来的。用国语或者是普通话讲五月五日，戊月戊日，再用国语或者普通话来讲戊月戊日，戊月戊日，就会发觉五月五日和戊月戊日的发音极度相似。所以自先秦以来的人民因为不吉利的谐音，都是黄历五月初五为戊月戊日，一个不吉利而患病的日子。再者黄历五月是春末初夏，春天和夏天更替的时节，俗语有所谓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松，或者是说未食五月粽寒衣不入笼。在这个乍热还凉的夏日里面，多雨潮湿，细菌容易滋生，瘟疫流行病容易产生和传播，更加是会将黄历五月初五视为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古代的人为了驱除邪魔、鬼怪、瘟疫、流行病，就会在这个号称戊月戊日的黄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里面，是用爬龙船、赛龙舟或者是抛这个粽入江河来祭龙神，并且祭天祭祖，以祈求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泰民安。尤其是在五月，即是当今的江苏、浙江的一带，祭龙神的习俗更广为流传，五月的人民更加认为他们是龙的传人。下一首歌曲是由李健福主唱的《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就是中国人，就是生存在中国国土的中国人。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蕴藏着五千年文化的神州大地，里面有着滚滚长江、岩岩五岳、敦敦圣贤、洞洞端午、皎皎中秋明月和仁义智信、礼义廉耻等等神传给中国人的中华文明。 南北朝的南朝萧梁时期，钟林所著的《荆楚岁时记》第三十节里边咁样记载：按五月五日敬道，东吴之族事在子衰，不关屈平也。因此，根据《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在黄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举行龙舟敬道，是东吴的习俗，是为了纪念被人视为河神的伍子胥，与屈原完全无关系。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家族在楚国受到迫害而投奔吴国，受到吴王阖闾所重用，征伐了楚、齐、晋、越国有功，官拜上国公。吴王扶差继位之后，对伍子胥联齐抗越的战略不满，又听信了大臣白皮的谗言，将伍子胥刺死，并且在五月初五将伍子胥的尸首投入江中。之后百姓有感于伍子胥忠心为国之心，就在端午节祭祀伍子胥，并视伍子胥为河神。自此，端午节咧就喺祭龙神呢种习俗之中加插咗纪念吴国忠臣伍子胥嘅成分。因此，东吴地区嘅端午敬道系为咗祭祀被当事人视为河神嘅伍子胥。关于喺端午节食粽呢一件事，明代卢鸿传嘅《苏州府志》嘅记载系咁样样嘅。乡族五日以总奉五大夫非屈原也，意思就是说，根据东吴地区的族例，在端午节当日，百姓以总来供奉的是伍子胥大夫，并不是供奉屈原。依照文献的记载，在春秋时期，东吴的百姓就已经有在黄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举行龙舟敬道，食粽抛种入江河来祭龙神，同埋纪念河神伍子胥的习俗。下一首的歌曲是由刘允演唱的《知道不知道》。歌曲带有浓厚的陕北民歌风味同埋传统情怀。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啊好风飘，小小船儿撑回来，怕一路摇啊摇。除了他啊都不要，他知道不知道。 南北朝的南朝萧梁时期钟林所著的《荆楚岁时记》第三十节里面这样记载：按五月五日敬道，俗为屈原投汨罗日，相其死所，故并命周接以请之。是讲出了在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在端午节当日投汨罗江自尽殉国的事迹。战国时期秦国的势力日益强大，楚国的忠臣屈原希望联合齐国来对抗秦国，但是遭遇上官大夫、锦相等等大臣的反对。锦相在楚怀王面前离间屈原，令楚怀王疏远屈原，调他担任一个三闾大夫的闲职，之后又将他放逐到远离朝廷的汉水一带。但是被放逐的屈原仍然关心政事，只可惜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西元前313年，秦国派张仪到楚国，游说楚国和齐国绝交，秦国会把600里的土地送给楚国。屈原劝谏怀王不要上当，但是楚怀王不听。当他和齐国断交之后，就被秦国和其他的邻国攻伐。楚怀王知道犯了大错，急急召回屈原。屈原立刻出使齐国，和齐国再一次结盟。秦王又派张仪劝说锦相，令到楚怀王再度半信齐国。楚怀王于是往武关和秦国会盟，结果死在秦国。楚襄王继位，依然听信锦相的谏言，将屈原放逐到更偏远的地方。屈原虽然长期被放逐，但是他爱国之情仍然非常重，尽力劝谏楚襄王。西元前278年，秦国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一片生灵涂炭，楚国亡，屈原悲痛欲绝，就在这一年的黄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尽。屈原一向受到楚国人民的爱戴，人民受到他忠心爱国的触动，大家都爬船去拯救他，即使拯救不到他，亦都希望找到他的尸体，好好去安葬他，等他入土为安。当百姓知识不可能找到屈原的尸体，他们就怕屈原的尸体被大鱼吃了，就用竹筒装上糯米，造成了种，爬船到江的中心，将这些种抛入江里边，希望鱼只是吃种，不要吃屈原的尸体，能够令到屈原保持原尸。古人认为死后还会有生命，所以人死后要保持全尸。屈原投江自尽之后，五月荆楚地区的百姓为了悼念屈原的忠心爱国，就将端午节纪念河神伍子胥的习俗改为纪念屈原，但是仍然保留端午节的防治疾病的做法，一直流传至今。下一首的歌曲是由叶枫演唱的《晚霞》。夕阳一霎时间又向西，留下了晚霞更艳丽。
夕阳一霎时间又向西，留下了晚霞更艳丽。晚风轻轻吹送到长堤，带来了一阵清凉意。海面上也吹起绿涟漪，和天边晚霞都艳丽。像图画里，让晚霞照映在大地。我两手相携，迎着晚风走长堤，说不尽柔情蜜意，看不完风光 面前仿佛只有我和你，只有我和你在一起。我们永远生在童话里，让天边晚霞更艳丽。
古人会用船只来送走邪魔灾害，送走灾邪的船只就会一面出海，一面敲锣打鼓，场面非常之热闹。既然是送走邪魔灾害，那当然越快送走越好啦，那就发展出是端午节龙舟竞渡的习俗啦。古代参加竞渡的龙舟已经做得很华丽的啦，外形就好像今日的中型龙舟，船身窄而且长，船头呢就插上一个龙头，船尾呢就会插上一条龙尾，船身就用啲油彩来涂咗啲鳞甲彩纹，船上面就会绑上彩带、彩结、彩扇、彩旗。龙舟嘅头部呢就会放置一个大鼓，由一个鼓手来敲打，用鼓声嘅节奏来指挥住一齐爬桨嘅船员。龙舟嘅尾部呢就会安在一个船舵，由一位船员来掌舵，控制龙舟航行的方向。船上面更加有多名的精壮男丁在龙船两边坐低，双手就紧握一支船桨，挥动着船桨，听令鼓声一起咁爬桨，令到龙舟能够急速前进。到了宋代，在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已经十分之盛行噶啦。竞赛之前呢，就会先放鞭炮。竞赛的时候呢就锣鼓喧天，万人空巷，逼到岸边呢都水泄不通，喝彩声此起彼落，场面极为热闹同埋壮观。龙舟的竞渡意义有两个，除了一面纪念忠心爱国的屈原之外呢，另一面仲可以驱走邪魔灾害病菌厄运，所以呢参加同埋围观的市民都非常之投入同埋雀跃。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前，五月一带的人民他们都会用竹筒来装作糯米，自制粽，然后将粽就抛入江河里面来祭龙神，兼且祭天祭祖，以祈求年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泰民安。直到战国时代，楚国的忠臣屈原为了表示对楚国的忠心，在黄历五月初五这一日投汨罗江自尽，啲人惊佢俾大鱼食咗，就用竹筒装咗啲糯米做成粽，抛入江入边，希望啲鱼咧净系食粽，唔好食屈原嘅身体，就好似将啲粽抛入江河入边嚟祭龙神咁样。喺端午节包粽食粽呢个习俗，一直到咗东汉，每逢到咗端午节嘅前几日，家家户户都会浸糯米、洗粽叶同埋包粽。但是就再不会将粽抛入江河入面了。人呢就除了自己食之外，亲友之间还会互相送赠。从此粽呢就成为了端午节的传统食品，流传至今。
下一首歌曲是由耀丽、潘正义合唱的《月下对口》。女声：天上的明月光照在那窗儿外。男声：你生来好风采，像仙女下凡来。
明月光呀，照在那窗儿外。你不要非一猜，窗里人也没有睡。我不是睡不稳呀，只因为你要来，守在那窗外静等待，所以窗不开。你不要非一猜，窗里人也没有睡，守在那窗外静等待，明白不明白？
你生来好风采呀，像仙女下凡来，人娇美歌清脆，仿佛音声妆花外。我听了你歌唱呀，心花儿朵朵开，只希望和你长相偎，永远不分开。你唱歌我跟随，一天天歌千百回，只希望和你长相偎，永远不分开。
我是个农家女呀，缺少那好风采。你赞美我惭愧，不呀难与凤凰配，我只好乡村待呀，永远不离开。自己种花儿自己爱，乡村待，永远不离开，
永远不离开。
古人流传了一段民谣：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根据林慧珍的著作《端午节五毒动物特展》一书的探究，他认为吴越一带的老百姓将蛇、蝎子、蜈蚣、蟾蜍，广东人就叫做蛤乸、壁虎，广东人就叫它做四脚蛇，共称为五毒，即是五种含有毒性的昆虫动物。每到端午节，人们就会将蛇、蝎子、蜈蚣、蟾蜍、壁虎这五种含有毒性的昆虫毒物的彩色剪纸贴在门、窗、墙、炕上面，或者绑在小朋友的手臂上面，以吹吉避凶，驱除病毒。这种做法看来好像迷信到一个很可笑的地步，但是根据刘博士的观点，这种看来迷信的做法在当时一定是起到些明显的效果，否则这个习俗就不会流传下来了。这个做法明显能够起到一个提醒教育的作用。在古时传递信息并不容易，当时的百姓想到在四周贴上有毒性的昆虫动物的图样，起到了互相提点的作用，通知大家严下来了，病菌昆虫都会活跃起来的，要大家小心有毒性的昆虫动物，防止感染和传播瘟疫流行病。百姓甚至将有毒性的昆虫动物的图样绑在小朋友的手臂上面，让小朋友更加容易去辨识这些有毒性的昆虫动物的样子，那就能够及时走避啦。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蒜花合称为天中五岁，即是上天赐给人的五种长岁之物。在古代的端午节，百姓就会用菖蒲、艾草这些香草来沐浴、洗头、洗面，去驱除病菌瘟疫，称为洗白病。又会将菖蒲、艾草挂在门的里面、外面、屋角、堂中这些地方去辟邪、赶鬼、驱除瘟疫、病菌。民间所以就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个讲法了，即是说在清明节就会插杨柳枝，在端午节就会插艾草。另外石榴花的根部可以驱虫， 啲人咧就会将石榴花嘅根咧就放喺房屋入边嘅暗角处，或者啲蛇虫鼠蚁出没嘅地方去驱虫。蒜头又有浓烈嘅气味，咁啲人咧又会将啲蒜头挂喺嘅门嘅里边、门嘅外边、暗角处呢啲地方去辟邪、赶鬼、驱瘟。又有啲人咧会用菖蒲制作成剑嘅形状，就称为蒲剑，可以斩妖、除魔、赶鬼、辟邪同埋驱除瘟疫，或者又会做成人形、虎形，就叫做嗌人、嗌虎，用嚟辟邪、驱病。又有啲人咧会用菖蒲、艾叶、石榴花、龙船花嚟做成啲花环、花枝，俾啲小朋友同埋啲女士佩戴，用嚟提神、驱病。当今嘅人可能觉得以前嘅人好迷信，乜嘢香草治病、驱鬼、辟邪等等。依刘博士睇嚟，前人都唔系咁迷信嘅。根据考究，古人嘅病应该系较今日嘅人轻，况且以前嘅草药喺天然嘅环境之下生长，种植嘅时候又冇受到污染，草药嘅药效系特别强噶，可以话系药到病除。当今嘅人可能觉得现实上边冇妖魔鬼怪、邪灵附体呢啲嘢，更加唔需要乜嘢驱鬼辟邪。依刘博士所见所认识，呢啲妖魔鬼怪、邪灵附体都其实系真实咁存在喺阴间入边噶。阴间就是低过人类空间的一层空间，如果人心不正，那他们就会侵入到人这个空间来的了，至今都是这样的，只不过人不知道而已。所以人心要正，俗语都有讲啦，一正压百邪，真是千真万确的。
下一首歌曲是由郑婷演唱江山美人的插曲《天女散花》，鲜花开放满天庭，万紫千红别有春，采得鲜花下人世，好分春色度凡尘。
鲜花开放满天庭，
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举世皆俗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两句谚语是出自于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的著作《楚辞·渔夫》，意思就是这样说，整个世道的人都混俗，道德沦丧，唯独我屈原一个人保持清高，不受污染。所有的人都饮醉得不分好歹，唯独我屈原一个人清醒，冇行差踏错，见利忘义。最后一首的音乐是由张烈指挥台湾竹青国乐团演奏的《赛龙夺锦》，李福斌将一首广东传统音乐重新编曲，效果截然不同。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音乐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多谢各位收听，拜拜。